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区块链入门。今天呢，我们探讨一个话题哈，探讨一下区块链这个技术，包括它引起的一些产业上的一个新的行业的一个发展。那么它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阶段？我们现在是否适合入局？为了把这个事情给大家说清楚啊，我们先需要来借鉴一下杰弗瑞·摩尔他在这个著名的《跨越鸿沟》这本书里面提出的一个技术采用生命周期模型。那么这个模型是什么呀？就是说一个新的一个技术哈，它诞生的时候，通常呢只有一少部分技术的狂热者，他们在拥抱它，在积极的使用它。那这波技术狂热者在区块链里面，对吧？就是我们的这个朋克密码那个组织，就是中本聪最一开始他们在一个密码学的一个群组里面，那么这群人他们在玩这个事情。那么 OK，技术狂热者做了一段时间之后，如果这个技术慢慢的成熟，慢慢的这个稳定下来，那么就会有一些高瞻远瞩者。高瞻远瞩者就是早期那些第一波吃螃蟹的人，那么他们敢冒风险，对吧？在你这个技术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的时候，我就敢投入。那这波人是什么人呢？这波人其实应该是2017年及以前的那一批搞这个区块链、搞这个币圈的那群人，就是真正的搞的，不是出来忽悠的哈。那一波人，他们看到了这个比特币的价值，看到了区块链的价值。然后投入了巨大的时间、精力和钱，对吧？冒着很大的风险，然后去做了这件事情。那么他们现在赚得盆满钵满，那也是应该的，对吧？他当时承担了这个早期的不确定性。那么在这个中间，再往后，其实存在一个巨大的鸿沟，从这些高瞻远瞩者过渡到早期的这些主流。那是需要有一个鸿沟上的一个跨越，有很多技术其实没有跨越过去，那它就停留在那个小数人群里面了。那么也有部分技术它跨越过去了，那这个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呢？理解为这个18年、19年，对吧？它这个技术，这个价值，它的一个大跌，这个市场上的大跌就表现成这个样子，因为它没有跨过这个鸿沟，很多早期的这些实用主义者都并没有采纳它，认可它的人并不多，还是停留在小圈圈里面，所以说它的价值就从一个比较泡沫化的状态就跌下来了。那完了之后呢，它如果说跨过这个鸿沟，那么它就继续会迎来一个高速的一个爆发期，急速的增长期。那这时候是早期的主流大众开始进来，开始使用它。那么再往后发展一段时间，到了一个它发展的一个巅峰期，对吧？后面有一些传统一点的、比较保守一点的人，也开始慢慢的认识它、接纳它、使用它。那再往后发展，对吧？到它整个成为整个社会的主流了，那么那些吹毛求疵者，对吧？那些站到对立面挑刺儿的那些人，他们可能也不得不接受它了。那这些人群都有一个比例哈，所以说我们看这个技术采纳生命周期有什么意义呢？我们可以看到，互联网它其实是经过这么一轮的。互联网它在早期就是一些实验室的一些玩法，对吧？那个可能在90年代再更往前了，就上个世纪哈。那么，然后它迎来了一个这个从95年到2000年迎来了一个小高潮，第一波小高潮。那时候好多人去，对吧？就搞互联网，去搞这个融资。然后有很多新的公司创建，那但是呢，在2000年前后，对吧？大家都知道，互联网经过了第一次泡沫破灭，第一次这个股灾，然后一大堆公司倒闭了，破产了。那又过了几年，对吧？它又开始复苏，又逐步发展到今天。那一开始，对不对？大家说，哎，在网上买东西，就是尤其是那个2000年前后，那买东西都很不靠谱啊，很不放心啊。那现在，对吧？现在这个新的一代，这个在这个互联网世界里面长大的这群人，那他们买东西天经地义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包括 对吧？智能手机的普及，他们都是有这么一个过程，就是你看，拿这个曲线哈，拿这个产业的生命周期曲线去看一个产业的发展，或者是看一个技术，它逐步逐步走进人们的生活，它都是很靠谱的一个模型。那么，按照这个模型，你去对照区块链这个技术的发展，它现在正好是处于把那个鸿沟已经跨过来这个阶段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区块链的底层逻辑，它这个第一个闭环已经完成。第一个闭环是什么呢？就是一开始，对吧？这个比特币这个事情，只是前面的那些技术狂热者，对吧？是前面的一少部分愿意冒高风险的人，他们比较认可，他们愿意拿自己的钱去为这个比特币买单。那现在呢，在2020年、2021年这两年，大量的这个传统的金融机构涌入这个币圈，他们持有比特币，什么意思？他们都开始认可比特币作为一个数字资产的地位。他们这种认可不是说嘴巴上的认可，他愿意为拿自己的钱为这个事情买单。所以说，这个东西一旦被机构持有者他们大量的持有之后，那它这个底层逻辑就从根本上就确立了。对吧？如果是说，没有一个人认可，这些机构也都不认可比特币，其实它是并不值钱，对吧？如果大家都认可，都愿意拿自己的钱袋子来为它这个价值付费，那么它就确实它就值钱了。所以说，这个底层逻辑构建起来了之后，那这个大厦基本上它就不会坍塌了，然后后面在这个基础上就会迎来新的一轮的这个增长和爆发。所以说，从这个角度来看，现在入门，对吧？入局是最好的一个时机点。那么除了这个技术采纳生命周期，还有一个模型叫做康波定律。康波定律呢，是一个这个俄罗斯的一个这个科学家他发现的啊，他一个经济学家他发现的一个经济发展周期。其实用康波定律也可以一定程度上来看我们的这些行业，它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阶段。那么根据康波模型呢，其实，区块链哈这个相关的这个行业，它现在正是处于一个先导的一个周期，就是一个复苏期，因为在之前太先了，对吧？成为先烈了，很多都是都触底了，都对吧？都这个大跌跌下来都触底了，然后那么现在开始复苏，复苏之后就会迎来一个繁荣期，繁荣期过后，就才是一个过热期，过热期之后，那么就是衰退期。其实现在是属于这个先导行业的一个复苏的一个周期。那从这个角度来看，其实入局也是恰当的一个时间点。那么在中国，这是一个什么情况呢？在中国的话，在2019年的10月24号，在第18次区块链技术集体学习会议上。第18次，大家想想看，我们的总书记习大大确定了区块链的产业地位，他一共提出了6个这个发展方向，那么包括这个数字人民币 DECP，在2020年先后3次试点，这个我在前面的节目中已经多次提到，那么2021年在全国的几大主要城市，它都会再进一步试点，而且前几次试点都是非常成功的。这说明什么意思？这说明这个国家的层面，对吧？他也开始特别的重视这个事情，然后也开始在大力的去建设这个事情。那而且也是刚刚才发生的事情，也从这个侧面印证了现在是一个这个复苏期、起步期，对吧？马上还没开始繁荣起来，过了一段时间可能就会繁荣了。那么再加上2020年呢？本来其实这个繁荣期，其实包括这个行业的一个成熟期啊，它会花几年时间，比较长的一个时间。但是刚好2020，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是一个疫情，对吧？这个疫情其实加速了一个事情，就是整个世界都变得更加的数字化，那么人们可能更加需要一种无接触的，对吧？这种价值转移的这种方式，这最好的选择，那自然就是这个数字货币啊，数字资产，那这种大环境，它又会加速整个 这个区块链行业的它的发展和繁荣，所以说这是千载难逢的一个最佳的一个时点。好，这是我个人的结论哈，给大家做一个参考，希望今天的分享对你有所启发，喜欢就点赞并转发吧，下次再会。